六，与乔·卡巴金对话。活在当下，在我们看来，无论你生什么病，或碰到怎么样的问题，你身上没问题的地方一定比有问题的多。尽管你觉得自己问题很大。这句话犹如当头棒喝，我身上没问题的地方一定比有问题的多。说这话的人，知道我患有亨廷顿舞蹈症吗？事实上，他的毕生职志就是帮助慢性疾病与末期诊断的患者。他在自己开设的减压诊所，为数以千计承受巨大痛苦的人提供协助。我们对谈的时候，他不断地提到，只要人还没死，只要还在呼吸，在我们看来，他面露着笑容。他说，在我们看来，你身上没问题的地方一定比有问题的多。尽管你觉得自己问题很大，我罹患无法医治的慢性疾病，长期过着失能的生活。我手上有一长串能帮助我处理问题的专业人士名单，处理脑部问题的神经科医师，处理心理问题的精神科医师，处理说话问题的语言治疗师，处理饮食问题的营养师。医学文献根据失能的状态，把这种疾病分成不同的阶段，这是比较负面的，以问题为基础的思维。我要小心，千万不能把自己视为一个支离破碎的巨大问题。虽然专科医师都自称是健康专家，我却认为他们被迫扮演着疾病或问题的专家。乔·卡巴金为我们指引一个不一样的、更自由的方向。想你做得到的事，而不是你做不到的事。乔创办了正念减压的课程，这套课程为期8周，全球有数百家医院使用这套课程，他的著作畅销好几百万册，因为他确实言之有物。我们对谈的时候，他为我说明了正念减压课程的目的。我们把你有问题的地方交给医疗系统，至于其他没问题的地方，我们用充满爱与关怀的方式灌注能量，然后静观其变。我们发现这项邀请让人充满活力。乔很清楚西方医学确实有其必要性，但他也知道医疗系统有时候会带来反效果，而且疑难杂症的长期病患也经常被体系忽视。乔的工作就是激励大家过更好的生活，就算没有治愈的希望，也不要放弃。他不是佛教徒，但是他采用佛教的方法。他告诉我，正念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你越去培养这种当下的非直觉反应，不带批判，心胸开放的意识，或者是说是关注觉察也可以，它就越容易成为你的预设模式。当我被告知亨廷顿舞蹈症无法治愈的时候，就很容易会陷入为什么？我好可怜，或我不想死的念头。这样的直觉反应只会让人加倍的痛苦。 我去找乔，是因为我知道他能够告诉我，在走到人生的尽头之前，如何好好的活下去。他说：“有生就有死，死亡是每个人必然的终点。重点是你是不是依然活着，减轻痛苦，与身体自在共存。”他所传达的基本概念充满了希望。你不但可以保有完整而悲喜交融的人生，包括最惨的部分。也能够用充满希望和乐观的方式找回原本的生活。乔知道他的任务是帮大家释放自己，在帮助慢性病与末期疾病的患者过程中，他先把他们从自己和别人的故事里面释放出来，因为这些故事很像吸血鬼一样，吸干了他们的生命力。他亲眼看过数以千计有过相同处境的人，成功的找回原来的生活，再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方法。这个方法充满希望，你心怀希望，是因为你知道你所需要的东西就在眼前，而不是一味的想要逃离现况。我喜欢这种希望。我们对谈的时候，他向我提出挑战。也许你有缺陷或者是残缺，而且他们还会越来越糟。但此时此刻，你和他们相处的方式会深深的影响你未来如何处理无法改变的情况。科学告诉我们，思想、情绪以及你对未来的看法，都会影响生理机制，而你必须学会跟自己的身心灵自在共存。那个对未来的看法，就像是你自己有多么不够格，情况有多绝望，这些状况。所以我说，能和自己自在相处的人，比较不会让身旁的人与试着提供帮助的人感到痛苦，这是一种涟漪效应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他兴奋地说：“减压不只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快乐、更健康，用这种方式处理内在，会带来深远的社会影响，不止影响你的家庭。”当然，他们确实会受益，与职场也会影响全世界，因为整个宇宙是相互交织而成的。重新回到当下，乔认为，想要以疗愈的方式生活，关键在于重新回到当下。以下是他的宝贵意见：既然你能在呼吸，那无论你还剩下多久的寿命，这个寿命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有多久。你能否重新回到当下？活在当下有强大的疗愈力，能够帮助你面对极为艰难的情况。生命有限，我们都难逃一死，但真正的问题是在死亡来临之前，我们能不能完整的活着？你无需费心准备怎么死，怎么活才是真正的挑战。我现在的生活是正常的生活吗？还是正常的生活的讽刺版？我是不是不够专注，忙着奔向一个我认为能够找到快乐的地方，所以对一路上珍贵与独特的时刻视而不见。身为慢性病患，我必须提醒自己不要去单溺在过去，渴求我曾经有过的人生。我也必须提醒自己不要沉溺于未来，哀叹自己再无机会拥有的人生。沉湎于过去和未来， 都对我们有害。只要不再忙着奔向某个目的地，我们就可以完整的活在每个当下。一旦我们开始感受到当下的滋养，就会渐渐的停止渴望我们无法拥有的这些人生。就算失去了身心功能，也不要失去自己。就即使你尽力关注自己没问题的地方，也要懂得对自己宽容。你还是会渐渐的失去自己。乔说，随着年龄渐长，每一个人的身心功能都会慢慢的衰退。但我们不会失去真正的自己。我知道乔并不是随口说说，他的父亲罹患失智症长达10年，他还有更多建议。以疾病的发展过程来说，无论是认知障碍，或者是听觉、触觉、味觉等感官的衰退，或者是行走的时候失去平衡，这些衰退的情况都可以纳入冥想。他说，把他们当成最好的老师，而不是痛苦的根源。这是正念的好处之一。把你所害怕的事变成一把工具，用它来帮助你以爱取代恐惧。我知道，乔对我说的话是铁威力强大的良药。我从16岁开始，就一边看着正常的双手，一边冥想。我知道，总有一天，我的双手会因为和你的舞蹈症而颤抖不已。每一次冥想，我都会冥想到我能接受这个可能性为止。冥想颤抖的双手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。我不再期待没有亨丁顿舞蹈症的人生。透过冥想，我不再执着于自己或许没有机会拥有的未来。透过冥想，我学会轻松看待工作，不要把自我认同感与工作过度重叠，因为工作随时可能结束。我很幸运，因为我碰巧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冥想，所以少了许多痛苦。乔试着帮助我摆脱无谓的痛苦，而这是一种出于爱的行为。正念是极度的爱。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，乔凝视着我，他想用很多很多的慈悲心支持我度过接下来的旅程。他想确定我是真正的明白正念的核心精神。其实正念是极度的爱，他说，在每一个当下关注自己，以开放的心胸，把不同的当下串在一起，它在独一无二的此时此刻，发挥极度的理智与人性。这么做足以改变一切。若最重要的关键是活在爱里，那我想我应该办得到。就算我的大脑充满了缺陷，我仍有能力去爱。就算身染不治之症，我仍有能力去爱。失去说话的能力，就不能爱吗？身体无法停止抖动，就不能爱吗？我被迫放弃的事情很多，我也曾试着保留它们。但如果爱才是最关键的核心呢？对我来说，这个想法一方面使我得到解脱，一方面也把我和每一个人连接起来。乔知道，面对现实，用疗愈的方式生活都不是简单的选择，这是关乎存在的一种深刻选择。这个选择的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的爱。 他说，如果预设模式是绝望，选择不要落入绝望会非常困难。不是每个人都会做这样的选择，但是每个人都具备有这样的能力。这不是考上大学或者是当上大学教授那样的能力，完全不是。只要有适当的支持与动力，每一个人都能觉醒。也就是说，用真而重之的态度对待生命，只因为生命如此珍贵。这种慈悲心或者是正念，并非学习正确的想法或观念，而是每天都要发挥慈悲心，一辈子奉行不悖。无论我们拥有哪些感觉，听觉、视觉、嗅觉、触觉、味觉，都能利用它们来察觉非直觉的反应，不带批判，心胸开放的存在，利用它们来觉察爱。乔的每一本著作都提供了明确的方法，告诉读者如何唤醒慈悲心。我把乔和我的对谈收录在共有5集的《更疗愈的方法》（A More Healing Way: Video Conversations on Disease） 这个系列的影片中。在完整的影片里面，我们还探讨了其他的议题与正念之间的关系，像是全球暖化、川普总统、原住民传统与磨难重重的人生等。乔还在影片里朗读了他最爱的2首诗，